那两人对见了礼啊，又彼此分序坐下。那平儿也上来要见礼啊。下面你看到又进到细节，平儿是妾，平儿也是妾，是王熙凤的陪嫁丫头，所以平儿就见礼。那尤二姐见她打扮不凡啊，就说知道这个人是丫头，可是不是普通丫头。那以前听说过王熙凤身边有一个最得力的人，就是平儿，也讲到说平儿非常好，底下的人都喜欢平儿，因为常常王熙凤说要打40板，到平儿这边就变成20板，就她自动会替她的主人宽厚一点，所以大家都喜欢平儿。所以尤二姐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平儿，所以她不敢受礼，她说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就是我们都是妾，你不要折煞了我，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样的人。那凤姐赶快又起身说折死她了，妹子只管受礼啊，意思说这是我的丫头，我陪嫁来的丫头，所以你就受礼吧， 你才是主人。她现在就在捧尤二姐，就是你跟平儿是不一样的啊，那以后快别如此。说着就命周家的啊，周瑞家就这个管家，从包袱里取出4匹上色尺头啊，就是衣料，送了4件最好的衣料，4对金珠簪环为拜礼，就4对这个头上插的簪啊、环啊这些首饰来做拜礼，其实真的是重礼了啊。那尤二姐忙拜寿了，二人吃茶，对诉以往之事。好，这时候你看到尤二姐就掏心掏肺了，说我怎么过来的，我跟贾琏怎么样子，所有的细节全部告诉王熙凤啊，就已经变成情同姐妹了嘛。情同姐妹以后没有什么隐瞒，就开始对诉以往之事。那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啊，总是说是自己不好，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你注意一下，这个又叫姐姐又要你疼她，那个尤二姐就真的完了啊。所以我们说最厉害的害人的方法，其实是扮演那个弱势的角色，就是你一直叫对方姐姐，那叫到最后她不得不扮演这个姐姐的角色，因为她要来疼你了。那尤二姐见了这般，便认王熙凤是个极好的人，那她就相信平常的这些小人不遂心，非绑主子亦是常理，都是这些佣人不好，这些佣人大概被管得太严了，总是在骂主人的，所以倾心吐胆叙了一回，就把凤姐认为知己啊，把凤姐当为知己。所以其实也说，也可以看到尤二姐一步一步死在凤姐手中，也有她自己的弱点啊，就是当你死心塌地把一个对方当成你生命里面最值得信赖的对象，而对方刚好是一个把尤二姐恨之入骨的人，可是那个恨完全不露出一点痕迹啊，不露出一点痕迹。所以周瑞媳妇他们在旁边就称赞凤姐平常多么好啊，对人多么厚道，只是吃亏心太痴了啊，就是这些是他的陪嫁丫头，他们当然这样讲。所以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奶奶进去一看就知道了。所以旁边有帮腔的人，帮腔的人说你不相信王熙凤好，你跟我们回去，你看她连你住的房子都准备好，你盖的被窝跟她的被窝一模一样，你睡的枕头跟她一模一样，那所有房间里的这些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看一下，你看到所有东西的框片，就是要让尤二姐进到这个牢狱当中去。那这个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就是其实尤二姐早就已经心房瓦解，心房瓦解就说好吧，我就跟这个人回去嘛，住在一起多好，彼此有一个照顾，那岂有不允之理。他就说我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里面有一种伤心啊，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贾琏置办了20间房子让尤二姐住在这里，拨了一批佣人给她，所以这几个月是尤二姐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有自己的地，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佣人，他是一个自由跟独立的状况。他说他就看一看房子说这边怎么办，那我现在跟你走了这里怎么办。我觉得那个眷恋里面有一种伤心，就是这一段的新婚的时光是他最美好的时光，可他跟王熙凤走好像也有一个什么预感，有一个什么东西要结束了，就属于他自己的那个美丽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梦境将要破灭。 好，所以他说这里怎么办，他就看看那个房子。好，你看到王熙凤的回答很有趣，这有什么难，他说你就把重要东西带一带，然后其他东西该丢就丢了，我们就不要了。因为对王熙凤这样的大贵族来讲，这一间小套房算什么，那就不要了嘛，你就跟我回去了。好，所以他处理的是物质啊，这些东西不值钱的东西就送给下人吧，就不要了。可是对尤二姐是什么，是她一生的眷恋，那个是她新婚的被子，那个是她新婚的枕头。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感觉，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女性一生得到的唯一的一次生命里面最美好的爱情将要在这里幻灭，所以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她敏感，她应该知道王熙凤这个人是无情的，因为王熙凤讲说这有何难，把房子锁起来我们就走了。可是大概你会觉得，如果我今天拍这一场戏的话，我想我的镜头会让尤二姐跨出门去之前仔仔细细再看一次这个房子，因为她后来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她回不来的，而这个房子她一生里面真正跟贾琏度过最快乐的新婚日子的一个房间。好，所以注意一下这里面的细节的描写。她说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么办？凤姐说这有何难，姐姐的香笼细软啊，就是你珍贵的东西放首饰的，我们就叫小厮搬进去，这些粗笨货要它无用啊，这些家具桌子啊饭桌啊什么家具没有用，就叫人看着吧。那姐姐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就是还是给她一个误会，就是你觉得你是主人，那你要派谁管这个房子我就让你派。可是王熙凤十拿九稳，因为所有的佣人这个时候全部倒戈，所以他已经不怕了，因为贾琏派的人全部变成王熙凤派的人，所以尤二姐留谁在这里看守他都不怕。因为我们知道贾琏后来把很多私房钱藏在这里，贾琏把很多珍贵的首饰送给尤二姐，可是尤二姐死的时候要找金子都找不到，就发现说什么东西都不见了。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搬家出了问题，因为王熙凤就说没关系，你就跟我回去，这个房子就由我的人来接收了处理了，所以所有珍贵的东西钱的东西全部没收。所以尤二姐后来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觉得最惨是她要吞黄金自杀的时候，在那边找金子找了半天，凑了半天才够把肠子坠断的金子她才吞下去，就是她已经没有首饰了。好，所以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种呼应，就是王熙凤是完全毫不留情的，就是弄得干干净净啊，扫得干干净净的。那尤二姐就说今日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事事不明白，如何敢做主，这几件香笼拿进去吧，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也不过都是二爷的。好，这一段话是最惨的，你可以看到尤二姐好像有点在交代后事了，就是说其实你今天来对我这么好，我是一定要跟你走的，我人跟你去了，我没有什么东西，我嫁过来本来就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只有自己贴身的一些用品，女性的用品，那其他的东西都是二爷的，因为都是他金屋藏娇的时候买给我的，所以也不算我的。你可以看到尤二姐的单纯可爱都在这个地方显现，所以对比出这个时候的王熙凤的心机的时候，读者会有一种难过啊，就说我们会不忍心对待一个这样的女性还要下毒手啊，就是因为她完全没有防范的感觉这样。